我们所唱的那一首诗《十字架的归去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提醒。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要准备好，有的时候你会背十字架，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呢？让我们以古利奈人西门做我们的榜样和提醒。古利奈人西门当日曾经被勉强背十字架，被勉强的时候他可能一面背一面抱怨，他的抱怨可能加在主耶稣的身上，如果不是你，我不会被人拉夫来受这个苦楚。但是将来后来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他信了主，他在回想这件事的时候，他的感觉他的态度完全的不同了。他知道那是他一生之中最大的福分，他能够为主耶稣背了十字架，在主最劳苦的时候，最疲倦的时候，精疲力尽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他能够分担主的一点痛苦，那成了他的权利，他的福分。我相信如果古利奈人西门有机会讲到的话，他一定在许多的弟兄姊妹们面前站起来说，请听我的见证，请听我的见证，我曾经勉强的为主背十字架，但是今天我知道那件事的意义。如果我再有机会为主背十字架，我要一面背一面感谢主，一面背一面歌唱赞美，我再不会像过去那样勉勉强强的愁眉苦脸的背十字架。古利奈人西门有一个荣耀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从他的经验里出来的，在他的感觉中有一个大的转变，从勉强背十字架进到把十字架当作他的权利、他的荣耀、他的福分。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要准备好，你我都可能有一天要背十字架，但愿你我在背十字架的时候能够认识清楚，这是你我从主领受的一个极大的福分和权利。我们在领受今天晚上的信息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仰望主，为我们背十字架的主耶稣，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为你背十字架，也求主帮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当我们思想侍奉的信息的时候，恩典和真理的主啊，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深处讲话，让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人都有所领受，不是从人的话有所领受，那是直接的从主自己有所领受。求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侍奉的心被眺望起来，让我们能够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主啊，你兴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侍奉上有长进，让我们享受我们的侍奉，也愿你享受我们对你的侍奉。我们把这个时间无依无靠的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主体信息的第五讲，就是侍奉的榜样，四活物做我们侍奉的榜样。请大家一同翻到旧约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一章，从第四节读完第六节。以西结书第一章四节到第六节， 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裹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它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四个翅膀。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们暂且读到这里。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看见四活物，这个异象非常的宝贵和重要，对我们的侍奉有重要的启发。四活物是什么意义呢？有两种的意义。第一种的意义，四活物代表得了救赎以后的人性，而这个人性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代表。第二种的意义，四活物是特别的一种天使，神用这种天使来象征，来代表合乎他心意的侍奉。我们不必详细的讲四活物所象征的第一种的意义，那是另外一个题目。今天晚上我们的焦点就集中在四活物如何为我们留下美好的侍奉的榜样，我们向四活物来学习。在讲义里面提到十二点，我们从这一章里关于四活物的意象里面，我们找出来十二点，来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勉励。第一点，四活物有四个面，这是我们刚才已经看见。这四个面就是人的面、牛的面、狮子的面、鹰的面。这四个面合成四活物。我们在侍奉中也应该有这四个面。我们的侍奉有一个表现，那个表现就当作我们侍奉的面。当神来观看我们的侍奉的时候，但愿他在我们的侍奉中看见这四个面。第一个面是人的面，代表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人所有的形象，就是那个有神的形象的人的形象，在真正的人性里面藏着神性。但是人堕落以后，神性破碎，只有残余的部分，结果人性就不成其为人性，堕落到和其他的动物一样的性格。有人说得好，人性除去了神性，剩下的就是兽性。 Humanity without divinity degenerates into bestiality， 非常非常的真实。今天我们在世界的现象来看，人类所表现兽性多过人性，没有人能够否认，人类的历史里面常常的不断的有兽性的表现。在战争之中，原来我们以为很好的人，在战争区里面却变成了一只野兽，他的家人都不晓得，他的妻子都不晓得，他的儿女不晓得，但是神晓得，他自己的良心晓得。人性失去了神性，就再不是人性。人有他的格， 在这个格内他就是真正的人，他跑到格外去就是失掉了人格。在真正的人格里面有神格，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人所以高贵就是因为他里面有神的形象。神何等的重视人呢？人文主义者批评基督教说，基督教把人贬得太低了，把人讲得一个钱不值，把人讲成罪人罪人罪人罪人，这样的轻视人，他们说我们要抗议，我们不要基督教。但是事实上绝对不是如此，正相反，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人最高的地位，神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而且按照神的旨意，人要被高举起来，与他合而为一，能够与神同行，享受神的恩惠、福分、荣耀。不过圣经所讲的路线和人文主义的路线完全不同。人文主义是把没有重生的人、没有改变的人，把那个在罪恶中堕落的人就是那样的举起来，越举得高越危险，越举得高越可怕。但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人先被否定，他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认罪悔改，被破碎，和基督同死，然后和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升高，与基督合而为一，甚至和神合而为一，从最低的地步被举到最高的地步。我们把这两条路线比一比的时候，立刻看见高下之分。圣经的路线更加真实，更加 realistic， 人文主义的路线是 romantic， 不真实的，是幻想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悲观的乐观。为什么这样说呢？圣经对人有最大的乐观，看见这人的里面有个最高的可能性，他能够和神合而为一，在他的里面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恩典，有神的同在。但是人照他现在的形象是最可怜的，是最卑微的，是最卑贱的。人必须死了，破碎了，然后他才能够实现那个最高的可能性在他的里头。这是一个乐观的悲观，这是最现实的对人的了解。只有圣经能够让我们因为认识了神，所以认识了人，因为认识了神，所以认识了自己，因为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了耶稣基督的面，所以看见自己的本相，然后匍匐在荣耀的主面前，接受他的爱，接受他的救赎，然后和耶稣基督一同升上去，做天父的儿女，甚至与神合而为一。多么荣耀的福音，多么奇妙的福音，又是多么现实的福音。我们的侍奉里面要有这个人的面，恢复了神起初创造人的那一个样式。主耶稣说他是人子，有几个意思在里面。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旧约但以理所说的那要来的弥赛亚，人子就是弥赛亚的别名。第二个意思表示主耶稣道成肉身，放下他的荣耀，神性的荣耀，完全做人。第三个意思，他是真正的人的表现，我们在他的身上看见了真正的人的形象样式。我们愿意做一个这样的人，有这样的面。换句话说，我们用完美的人格，一个重生了的人所表现的人格， 来侍奉。第二个面，牛的面，牛是服务的，服侍的家畜，它代表服务的精神，服侍的态度。我们应该有牛的面。我见过一幅图画，非常的宝贵。这幅图画当中是一只牛，左边是鹅，戴在颈项上的鹅，另外一边是祭坛，意思就是说，这个牛活着的时候就扶额，死的时候就献在祭坛上做祭物，这就是牛的用处。但是如果我会画图画的话，可惜不会的。如果我会画的话，我会换一种画法，就是把这个牛啊，让它站在祭坛上，鹅就在它的颈项上，它站在祭坛上扶额，这样的一个扶额的牛扶得好了，它不需要等到死的时候才献祭，它活的时候，它扶额的时候，就是在它工作服侍的时候，就是站在祭坛上来这样做，这样的扶额，这样的侍奉，这样的服侍，是奉献者的服侍和侍奉。让我们每一个人天天站在祭坛上来侍奉神，来服侍人。第三个面是狮子的面，狮子代表得胜，代表能力。我们感谢主，主耶稣自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有最后得胜的能力。我们呢，让我们想到在历代之上十二章大卫的勇士们，在那一章里面说，这些勇士们面貌好像狮子，勇敢的气概，他们是大能的勇士，他们用狮子的那种刚强，那种能力，那种勇猛来为大卫作战。我们是基督的精兵，精兵的面应该像狮子，因为里面主的同在，因为能够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有这个信心，因为有这个从主那里有的交通，那个支取能力的来源，我们的属灵的面貌就是勇敢的威猛的面貌，狮子的面貌。肉体的面貌没有办法改，有的人看起来就是很刚强很威武，有的人看起来就是不行，没有办法改。但是感谢主，我们属灵的面貌可以改。当我们学会了那一个秘诀，能够像保罗一起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我们安静下来想想，当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感觉如何？他不是在夸张，他也不是在理想，他在做见证，这是他的经历，他就是有这样的经验。感谢主，保罗的一生可以用这句话写在他的墓碑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想这个墓碑也许是保罗会自己拣选的。神实在借着保罗做了很大的工作，如果今天保罗在我们中间的话，他在回想自己的一生，他会说，是的，神的恩典够我用的。他知道自己的软弱，但他更知道基督的能力，所以他说，我愿意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扶庇我。他对自己有正确的真实的认识，知道自己的软弱，但是同时他用信心的眼光来看他所信的主。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做。多么勇猛，多么刚强，实在是狮子的面貌。让我们不要抱一个失败主义，一个失败主义不是有信心的人抱的主义，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抱的主意。我们在基督里面只有乐观， 这个严实的乐观，真实的乐观。我们所以乐观，是因为我们有一位胜利的主，他的面貌像狮子，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我们跟他做小狮子。大狮子走在前头，小狮子也可以耀武扬威，我们的那个狮子的尾巴也可以摆一摆，因为耶稣基督走在我们的前头。在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看见一开始的时候，约翰在哭，他就大哭。为什么哭啊？没有人能够展开在神的手中的那一个书卷，那个书卷就是神的计划的那个书卷，不能展开就是不能成就。如果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不能够展开成就，这真是值得大哭特哭的事。难怪使徒约翰在那里哭啊！但是正在哭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宣告的声音由天而来，说不要哭，看哪、啊、看哪、啊、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他能够展开那个书卷。约翰听见这个声音很惊讶，他转身要看，他的想象中就是看一个狮子，因为宣告说犹大支派的狮子，但他转身要看的时候，他说看见的不是狮子，他看见是被杀的羔羊。感谢主，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正是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这个狮子得胜的能力就是从羔羊的软弱被杀而来，这是神奇妙的胜利的路线，透过十字架得到最后的胜利，经由十字架的道路上了宝座。感谢主，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最大的智慧就是发现神的道路，走在其中，侍奉也有条道路，我们跟着主走这条从十字架到冠冕到宝座的这条路。主说我在哪里，不是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主走的这条路也是我们走的这条路，如果我们不经历十字架，我们就得不到冠冕，不能够和主同坐宝座。让我们很认真的、很严实的、很透彻的、很真诚的接受这条路线。第四个面是鹰的面，鹰高飞在空中，所以这代表与神接近，在我们的侍奉中绝对不可缺少这个角度。使徒们在使徒时代，他们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祈祷放在前面，传道或者放在后面，工作放在后面，祷告放在前面。为什么？祷告就是和宝座上的那位主接连起来。在你工作以前，如果没有和宝座接连起来，你只有失败。你没有宝座的权柄，你能做什么？主耶稣讲了个比喻，如果你要进壮士的家抢他的东西，如果你不是个糊涂人，你就会先做一件事，把这个壮士绑起来，然后你才抢他的东西。一个糊涂人呢，还没有对付壮士，先进去抢东西，所以这个时候抢东西，那边的撒旦的手就掐住他的颈项，失败，做不成。我们只有借助祷告可以捆绑那壮士，就是撒旦，借助祷告捆绑撒旦，还没有工作以前，还没有把人从他的手中抢救出来以前，还没有把任何的事物从撒旦的掌握之中抢救出来以前，第一步借助祷告与做宝座的相通连，支取他的能力、他的权柄，然后把撒旦捆绑起来，那个时候你可以把他所有的夺过来，成为你所有。这件事必须做。如果我们在祷告上学了任何一点点的功课的话，得了一点了解的话，这是最基本的。祷告是什么？就是和宝座接连起来， 生出来信心的时候抓住了宝座，一抓住宝座，宝座的权柄是你的，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的能力成为你的供应的来源。如果一个人被敌军包围，敌军以为他没有粮草了，后来敌军很放心说我不必打你，你自己就会饿死，到了时候你就会投降。但是如果这一个人他能挖地道，从包围线挖出去，得到了这个粮草的截距线，那个时候敌人的包围奈何他不得。一个会祷告的人，就是有一条截距线通上天去，从宝座那里得到不断的源源不绝的供应，敌人好像包围他，他就不被困住，敌人四面团团围住，他却不被困住，他里面有上面来的能力，他能够胜过敌人。我们如果没有鹰的面，我们是属地的虫，有了鹰的面，我们高飞在空中接近神。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好像鹰一样，好像鹰一样返老还童，重新得力。鹰的秘诀在哪里？它是高空中可以飞得很久，秘诀在哪里？它会伸开它的翅膀滑翔，它飞正以后伸开翅膀动也不动，利用空气的作用，他在那儿自由的滑翔，滑翔的时候就是他休息的时候，所以休息完了再震动他的翅膀，那个翅膀震动的重新有力，可以向上飞，可以向远处飞，在高空里面呢自如的飞翔，不断的有新的力量，就是因为他懂得这个秘诀，伸开他的翅膀来利用神的创造的空气的作用，在那里重新的力。神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力量的供应的来源，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伸开了鹰的翅膀，我们利用了神的恩典成为我们的托住的力量，我们在空中自如，在神的恩典借助祷告运用自如，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但是只为那一个会支取恩典的人预备。如果一个瓶子塑料扣丢在海洋里面，过一天一个月一年拿出来还是空的。如果一个人知道神无限的恩典能力，但是不晓得支取的秘诀，神的恩典丰富是神的事，他的恩典他的能力丰富是神的事，跟这个人没有关系。学会秘诀有利用秘诀。第二，这十三节给我们看见这四合物里面有火炭，这个火炭是什么意思呢？在十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这个火炭代表神的公义，代表神的圣洁。所以在十章第二节，神的使者从这个四合物的里面呢探出来，撒在城上，就代表神的公义的圣洁的审判。这是本书的解释，火炭代表神的公义和圣洁。但是很明显的，火还有燃烧的能力和火热，它有力，它有热。这三个基本的意思合起来就是火的意义。我们想到保罗所说的话，心里火热，常常服侍神。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侍奉中火热，不是冰冷冷的侍奉。在教会里面有两种的极端，第一种的极端叫做感情主义，我们不怕感情，我们怕感情主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理智主义，感情主义、理智主义，这两个主义我们都不要。 我们要感情，我们要理智，但是我们不要感情主义，也不要理智主义。感情是神创造的，神给我们的恩典；理智是神创造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所创造的一定有它的意义，一定有它的功用，是宝贝。我们不能够拒绝神给我们的恩赐啊！我们的感情真是宝贵。如果你还不了解感情的宝贵的话，你面对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你立刻感觉到了。如果你不晓得理智的宝贵的话，你面对一个毫无理智的人，你立刻感觉到理智的宝贵。感情、理智配合在一起，让我们用火热的心来侍奉主。有一次在一个足球赛里头，在美国这个 soccer 不大流行哈，这个 American football 那才是最热门的。在香港呢，这个足球，脚底的足球，真正的足球，那是大家都很欣赏，很欢喜。在足球赛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观众很兴奋。有一次兴奋的时候啊，有一个观众啊，他的手就拍起来了，拍在哪里呢？拍在他下面一行的坐的一个人的头上，高兴的忘形啊，拍也不晓得拍到哪里，拍到下面那个人的头上啊。最奇妙的是那个人呢，完全不在乎，还也在那里拼命的拍手，一点也不见怪。我们见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说他们疯了吗？不是，我们很欣赏你们的笑，大概是欣赏的笑。我们说这是自然的嘛，他快乐，他高兴，他享受。神给我们感情，我们的感情也应该有流露，甚至在教会里面应该有流露，在崇拜里应该有流露，在侍奉里应该有流露。我们不是冰冷冷的来侍奉一位冰冷冷的神，不是。我们的神就是爱，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恩主，不是可怕的暴君。我们在他的恩典之中欢喜快乐，圣灵充满。第一个果子是仁爱，第二个果子是什么？喜乐，喜乐。第二个果子就是喜乐。如果让你来排列这九个果子，你会不会把喜乐排在第二，把仁爱排在第一啊？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了，我们晓得神就是爱，我排当然把这个仁爱排在第一了，这是无可辩论的一件事了。但是你会把喜乐排在第二吗？我想啊，大概99%的人呢不会这样做。如果你把喜乐排在第二，你心里一个问号，对不对呀？我这个排列法对不对呀？这个先后的次序恐怕有问题吧。感谢主，圣经神的话就是这样的排列，圣灵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圣灵的充满给我们属灵的喜乐，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一个没有喜乐的人没有力量。我们从耶和华而来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从这个喜乐里面用火热的心，用兴奋的心来侍奉主。我们的感情的流露是意中事，我们不必故意避免，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流于感情主义，那是可怕，那是流弊很多。我们的理智和感情配合在一起。大家都晓得圣经里面有撒拉夫，有基路伯。我们到今天神学家还不能告诉我们是活物是基路伯还是撒拉夫。不错，以西结书里面后面解释了是活物就是基路伯，但是问题又发生了。在启示录第四章形容那个是活物，是一半是撒拉夫的表现，一半是基路伯的表现。所以解经家的面对一个困难，不晓得如何的解释。感谢主，我相信有个很好的解释，就是说在神的旨意中， 在神的侍奉的计划中，就是萨拉夫和基鲁伯配合起来。萨拉夫的原文的意义就是火，基鲁伯原文的意义就是知识，火知识就构成了神所创造的两种特别的天使，来象征合乎他心意的侍奉。很明显，在神的旨意中，他所欢喜的侍奉就是火和知识的配合，那个结合体，那个结晶体。我们的侍奉里面缺少了两者的一样，就不完全。理智的时代要求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理智的认识，我们能够对不信的人讲一个理智的表达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相信，心里常做准备。如果有人问你信仰的缘由，你就用温柔的心，用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预备好了，预备好了，你能够讲出来你的信仰的原委，你信的是什么，你的信仰是如何的，你能够讲出来。当人问你的时候，换一句话说，神预备好了最好的机会，叫人送上来要听你做见证的时候，你可以会抓住那个机会，将你的信仰讲介绍出来，讲解出来，让他能够听得明白，而且能够透过了我们今天时代的特点来抓住他的心，抓住他的灵，抓住他的注意，让圣灵透过你的见证来得他。感谢主，感情理智有它合适的地位。第三，十三节又告诉我们，四活礼物里面有火把，火炭和火把很明显的分开。火炭就代表神的公义、圣洁、热力，火把是发光的，火把不是取热的，火把是照亮的。光代表真理，神的真理就是光。四活物的侍奉是按照真理的侍奉，不是随便的侍奉，乃是按照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真理，按照真理的侍奉。近年来兄弟有机会参加好多福音会议，我也看见一个很好的现象，每一个福音会议里头有基本的查考，就是查考圣经里面传福音的基本的原则，圣经里面基督的教会的基本的原则，教会的增长基本的原则，要找出来圣经怎么说，圣经的路线和方向是如何，找出来做基础，其他的都是根据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建筑物。这是个正确的路线，从神的话里面找出真理的光，在这个光中来侍奉。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那里说，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圣经新的翻译说，我们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神。我觉得这个新的翻译更好，那个原文可以翻作诚实，也可以翻作真理。如果翻作诚实的话，用心灵和诚实，这是一件事的重复的讲说。用心灵拜神也是用诚实拜神，用诚实拜神也是用心灵拜神，是一件事重复讲两次。我猜想主耶稣当时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两个重点，用心灵又用真理来敬拜神。不是哪一个神都可以虔诚敬拜，不是诚则灵。中国人受了很大的影响蒙蔽，就是这句话，诚则灵，不管是哪个神，诚则灵。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真理的神，我们要按照他的方法，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启示，按照他给我们的教导来敬拜他。我们一方面要诚实，要诚恳，同时要按照真理来敬拜神。神要 这样的人拜他。单单诚恳不够，我们还要按照神的话来拜神，拜神也是侍奉神。我们从这里可以推广到我们全面的侍奉，我们的侍奉要按照真理的模样，真理的模式，就是那个圣经中文圣经所说的规模，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的侍奉和神的话的规模，就是那个标准，就是那个模型，要配合在一起。有人说这太难了，那么我们找出一个牧师，怎么能够一定讲得稳，讲得定，说会符合神的那个牧师呢？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拿一块面，就把它放在模型里头拉出来，就是合乎模型，对不对？我们的侍奉没有先入为主，没有遗传的预先的决定，把遗传放下，把人的观念放下，一般的习惯放下，人的看法放下，来看圣经，不存成见的看圣经，从圣经里找出来那个模式，那个模型，那个标准，那个原则，然后我们从圣经里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那个模型在心里，从这个心里的模型，我们就发出侍奉。好，我再说这个过程，就是看见圣经的模型，进到圣经里面去，出来的时候心里有这个模型，这个模型从圣经里到心里，然后从心里的这个模型发出来侍奉，一定是符合圣经的模型。很简单，但是常2000年来，教会不会做这件最简单的事。很多人定了遗传，很多人按照人的路线走，越走越乱，越走越糟，乱糟糟。但是神有他的怜悯，神在这末世的时候，我想在美洲的华人教会，神给了一个特别的机会。北美华人教会很多从东方的教会来，每个人有自己宗派的传统背景，但到了美国呢，那个宗派没有带过来，那个名字也没有带过来，所以大家都混在一起了，大家都合在一起了，这个混不大好听啊，大家呵呵都合在一起了啊。这个时候啊，也不知道你的意思，也不知道我的传统，不知道你的背景，也不知道你的看法，大家从头来，来，我们现在看圣经，我们来查经，看神的方式是什么，看神的路线是什么，看神的模式是什么，我们从圣经里找出来就是我们的标准。这是个机会，这从前的东方没有这个机会啊，那个形已经定了，已经定了，替你定了。你如果你生在那个范围里头啊，你在那个范围里做了基督徒，你就没有办法超越那个定型了。今天在北美洲，那个还没有定的时候，还在那一个这个 fluid condition 的时候，神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谦卑谦卑，认真从圣经的话找一个模型，神带领我们走上一个蒙福的道路。北美洲的华人教会可能成为全世界各地区华人教会里面最蒙福的原因之一，就是你们有这个机会可以找出来圣经的路线，基督的方向，圣经的原则，你们往着那个方向去走的时候，必然蒙福。我已经看见有这样的恩典显露出来，感谢主，抓住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用这个机会。